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徒行传第二章最后一讲，我们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主啊，你帮助我们，更正我们许多以前误解的地方，也求主让使徒行传第二章常常在我们的思想当中，让圣灵大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一开始，我们还是请这个Alex 弟兄哈，请你在马太第二章从25节一直念到最后面，可以吗？谢谢。
我是使徒。
使徒行传，对对对 ，Yeah。
大卫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所以我的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并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们可以明明地对你们说，他死了也葬埋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谈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就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地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握柄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地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握柄，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阿们，
阿们。好，谢谢。我们在第二章的第三讲哦，其实我是觉得也是挺重要的哈。那我们前面呢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讲到圣灵浇灌，讲到这个从十七节开始的一段先知约珥的预言所带给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些的冲击。然后呢我们今天开始呢要讲到大卫在诗篇16篇里面所讲的。那彼得的讲道呢，他是要用这个先知大卫所说的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他的被复活，灵魂不会撇在阴间的这件事情呢，已经呢预先说好了啊，就是神的预言已经发布了在大卫的诗篇里面，所以他这个来证明哈，耶稣基督就是诗篇大卫里面所指的那个圣者。然后呢他会继续的显明出来，有很多的启示其实是在预言里面啊，这个旧约的预言里面就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再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们要知道呢这个 使徒彼得怎么样应用他们当时代的人他们所知道的啊这些旧约的背景，证明耶稣基督就是弥赛亚，就是基督。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他的讲道是非常有能力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有这个文化的背景，他们都知道旧约里面所讲的。然后彼得就说：“这个就是你们的弥赛亚，你们把他杀了。”所以啊，众人就觉得很扎心哈。哇，那我应该怎么办呢？啊，怎么办？然后彼得就讲了那个非常有名的第二章38、39节这两节哈，这两节经文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哦来探讨，里面有很多的意思。所以我也盼望弟兄姐妹在啊，在整个研究以及这个默想《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我们要多花的时间就在几个很重要的经节当中哈。好，我们来看大卫的16篇哈，从25节开始哈。那这16篇其实是一个非常棒的这个诗篇，而且这个诗篇呢是可以帮助我们哈，按照上帝给我们的意象啊，这个是实在是太好的一个操练的一个诗篇哈。25节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的面前，他在我的右边，叫我不致动摇。”如果说我们是意象，如果像我的教导是比较主动性的要来看到意象，按照经文来看意象的话，这个就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操练。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这个灵跟舌头，居然从这个旧约跟新约的两段相同的一个经文当中，你可以看到彼得特别把这个原本的那个原文呢，这个荣耀哈，这个在诗篇16篇的时候，这节经文应该知道，我的荣耀快乐哈，他把它变成舌头啊。那这个舌头呢，就是舌头跟荣耀其实是一样，可是呢，我们从它的前后文来看呢，它舌头跟灵是又是相通的哈。所以我的作业里面会有一个舌头、灵跟荣耀之间的关系哈，你可以在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希腊文跟这个希伯来文当中哈，不同的翻译里面，你可以看到里面一些非常奇妙的这个关联哈。你的舌头就是你的灵，为什么？因为你在说方言的时候，是你的舌头说了灵里面说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对于人性的认知，就是你的舌头都代表。你的灵，所以我们基督徒一直要讲说，你要讲好话，你要说安慰、造就、劝勉人的、造就人的好话哈。污秽的话不可以出口的，为什么？因为你出了这些污秽的话，就表示你的灵不对了，就表示你的灵充满了污秽啊。所以那些恶毒、苦毒、毁谤啊，这些埋怨的这种话呢，就代表你的灵不对了。因为你这些灵不对的时候，你里面的圣灵就开始担忧了。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你的舌头代表你的灵，也代表你的荣耀。这个就是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哈。我的灵，我的舌头快乐，为什么快乐呢？哈，他在这边就是其实在16篇的时候，就是在方言大家讲出来以后了，其实他的灵，他的舌头是快乐的，就是讲方言的人，他是一个很快乐的，就是那种 ecstasy， 就是那种狂喜的那种状态当中，也就是现在这个传统教会最不喜欢看到，就是灵恩派的弟兄姐妹，他有那种很狂喜的样子，他们就最受不了了。但是呢，如果说圣灵使人家受不了， okay， 那么圣灵的做工，你是要尊重圣灵呢，还是要尊重人的这种框框呢，或是说人的这种理性的知觉呢？我们的人理性上面很可能直接就会反映说，这个好像不太对劲。 well， 那就是圣灵正在挑战你的理性。如果这是圣灵做的，你必须要尊重圣灵，因为圣灵从第一次大浇灌的时候，灵恩的问题就一直存在，就已经开始了，就是有人会去 question， 就是有人会去挑剔。但是这个灵 圣灵既然是这个样子，那么你跟我就必须要什么？就是要宽广啊，必须要开始怎么样？打破我们这些宗教礼仪方面的这些的背景了。也许你接受的神学，也许你接受的看法，好像这不应该。可是如果这是出于神的话，那你必须要改变的。该改变的不是神，该改变的是我们人。因为圣灵使人家好像看起来很癫狂，好像看起来不合情理，不成体统。但是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他身上做的不是圣功呢？你怎么知道圣灵在他的生命当中正在开刀呢？所以他会尖叫，所以他会哭嚎，所以他会大笑。那这是圣灵在他生命当中的开刀啊。所以他的心快乐，他的灵快乐，他就看见了他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当中。你知道，你跟我如果要去操练，就是说我真的非常不害怕，我很平安哦，因为我的肉身会安然居住，就是我不怕死啊，我对死亡的威胁就没有了。因为27节他说，你不会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会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不会把我的灵魂撇在，因为什么？因为我看见你了，你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我见你的命，我就得到满足的快乐。那弟兄姐妹，这一段呢、啊，诗篇16篇的这个金诗啊 ，The Song of Gold， 金的诗啊，是真的是金诗啊，真的是我们在操练意象看见这些的时候，你会发现到，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灵魂不朽坏。不会被撇在阴间的，为什么？因为讲的虽然是耶稣，讲的虽然是弥赛亚，可是呢，因为我是他的知己，我是他的肢体，所以耶稣基督经历了，我就是跟着经历。我这样子的经历，我看见耶稣，我就心里快乐。我知道我会永远活着，为什么？因为他是生命的道路。我只要见到了耶稣，我就快乐的不得了。那这不正是我们现在在追求生命一个最高境界吗？最高境界就是你见到耶稣，就在意象当中见到耶稣，拥抱耶稣，跟耶稣基督谈恋爱，这不正是我们一个耶稣基督的心腹应该做的吗？也许就是我们要打破我们这一些自以为很有智慧，自以为很有理性逻辑的人，我们必须在情感上面跟耶稣基督随着圣灵的引导，我们才有可能在意象当中看见他，我们才有可能照着诗篇16篇里面所讲的，我们跟耶稣基督有灵里面亲密的交往，亲密的交通。因为这真的是哦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我们可以讲，就是说舌头代表我们的灵，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让我们圣灵充满了赞美上帝，无论是方言或悟性，我们都是在荣耀神。所以你唱歌用你的舌头唱歌赞美，你都是在荣耀耶稣。你用圣灵所赐的方言讲方言也好，或者是启示也好，这都是荣耀上帝。所以呢，我们请大家要善用你的舌头啊，善用你的言语，使荣耀归给耶稣基督。OK， 好，那么第25节的主啊，在原文的诗篇呢，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啊。如果你去看诗篇16篇的话，所以在这边的主啊，那就代表了耶和华。所以可见的呢，我们呢，彼得用看得见主，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讲说，是我们主动的是用意象来看见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意象中看见主的时候呢，我就不会动摇，我的信仰就不会动摇。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说，我们怎么样呢坚固我们的信仰。那我个人觉得这最快速的方式就是什么？就是在意象当中看见主耶稣。而且这个看见主耶稣呢，是你的主动，是你主动的想象神就在我的面前。所以他原来的诗篇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他在我右边，我不致动摇。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的方式。28节的生命之道，原本是神是不能够看见的，但如今我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了，而且我们在异象当中我们也可以想象看得见他。那么这个想象呢，也就是异象，想象跟异象呢，我想你们都听过我讲过很多次哈 ，the vision 就是 imagination 哈，这个意象就是想象啊，这是根据以弗所书1:18里面的哈，照明你们想象力的眼睛哈。那这个想象力的眼睛是跟我的意象是非常有关系的哈。OK，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思想一件事情哈，如果我们能够在意象当中看见耶稣，那么就是有复活的盼望。OK， 我们的灵欢喜快乐，透过方言我们欢喜快乐哈，那就想象就不是就好像是大卫呢，我相信哈，大卫在异象当中看见一样，因为大卫有这样子的启示，他才能够把这个诗篇写下来。那么我要问，你看到这个生命的道路了吗？以及你在异象当中看见了耶稣基督，你就看见了生命的道路，因为生命的道路，耶稣就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带着你到父神那里的唯一的道路，他就是生命的道路，跟着他就没有错。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操练哈，我们常常用方言祷告，想象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面前，成为啊我们的帮手。在任何的事情，他都在他在我的旁边帮助我哈，那我就会欢喜快乐，有从神来的爱，我在任何的环境啊都不会惧怕，而且必定有与主同行，我会很稳固的，我不会动摇我的信仰，因为我看见耶稣就是我的生命的道路。我把这一段呢放在我们的这个 chat 里面好了 ，OK， okay， so。感谢赞美主，大家可以回去多多操练哈。我们感恩哦，我现在已经有6个学生呢写完了这个《使徒行传》1的作业哈，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就会把2呢发给你们啊。2总共有10的作业啊，所以你真的很下定苦功来学习，你会学到很多很多很多，而且说实在的。啊，这里面呢有很多讲到的材料，你光看我的笔记，你大概可以产生很多很多的讲道啊。好，我们继续看下去哈，29啊，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跟你讲，他死了，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彼得在这边讲说，哎，这个大卫不是在讲别人哦，他就是在耶稣基督，因为他自己都死了，所以他这个复活啦，他讲到这些圣者不见朽坏啦，这不是指他，就是指谁？指耶稣基督。所以30这边讲大卫是先知哈，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大卫是先知吗？你就可以给他看哈，《使徒行传》2:30这边写得很清楚哦，大卫是先知。OK， 所以神给他启示了，因为他在后裔当中有一个坐在他的宝座上哈，这个就是所谓的。大卫之约，啊，圣经上有很多的 covenant， 有很多的约，哈，是神跟某个人特别的约。那么神跟大卫的约，啊，是在那个撒母耳上里面，哈，你们回去自己慢慢找，哈，他就应许他说，在你后裔当中有一位要永远做王的，啊，他可以永远做王的是那个永远什么意思？就永远是不会死的。所以呢，如果说既然身为人的话，死了是一定会复活的。所以呢，耶稣基督他已经复活了，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肉身也不见得朽坏。好，记得这句话是指的耶稣说的，可是我们同时也是指的我们说的。OK， 因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所以我们也跟着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呢，耶稣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件事情做见证，所以在使徒刚开始的使徒他们做的工作就是为耶稣基督做什么 复活的见证，好，他们就是来见证耶稣已经活了，耶稣已经活了，因为耶稣复活证明他是弥赛亚，好，所以他被高举，又受了父神所受的应许的圣灵，就把听见的浇灌下来。然后第三十三节是非常重要的，第三十三节证明一件事情，圣灵浇灌下来是透过谁呢？就是透过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把这些圣灵浇灌，整个五旬节圣灵的浇灌是耶稣基督在天上吹了一口气啊，就好像在约翰福音二十章，耶稣对门徒吹了一口气说你们领受圣灵，然后他现在复活了，在天上向这个圣殿吹了一口气，你们领受圣灵啊，所以就有风啊，大声啊，有这个火，舌头如火焰啊，落在信徒的身上，门徒的身上啊，那么他们就开始讲方言了，所以这个能力就浇灌下来，所以他们看见听见就浇灌下来了，所以说他当场你看见你听见了，你知道这个是什么，这个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坐在父神的右边了。那我们今天呢，如果你到过以色列，你会看到大卫的坟墓啊，就葬在锡安山上面，锡安山就在大卫的那个大卫城，大卫城在哪里，就在这个耶路撒冷门外面哈，蛮近的哈。那我们要看到就是说，圣灵，人领受圣灵以后，哎，好像酒醉了 ，OK， 那众人会讲方言，那场面是很欢乐的哈，那就是一般的人领受以后的景象 ，OK，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边讲说，既然耶稣基督按着第三十三节讲，耶稣基督被神高举坐在父神的右边，他把圣灵浇灌下来，所以我们今天领受圣灵就是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我再讲一遍，我们今天教会当中，我们说领受圣灵，无论是透过牧师的按手，还是我们在特会当中呢，我们吩咐圣灵浇灌 ，OK， 然后你领受到圣灵，你领受到圣灵，就证明一件事情，耶稣是复活的，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有这些圣灵能够浇灌，全部都是耶稣做的，我们只是他的器皿而已。有些时候，圣灵会透过你的按手，我的按手。有些时候呢，你用讲的，你用吩咐的，啊，为什么要吩咐呢？因为圣灵在运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人吩咐，一吩咐，按着圣灵感动吩咐的，啊，圣灵就动工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们目前在灵恩的聚会当中，我们常常看见的一件事情。OK， 好，那我们呢有几个思想哈，思想一。当年的使徒们都为耶稣的复活做见证，那么今天我们如何证明复活的耶稣呢？那是不是跟他一样，传福音啊，发预言啊，医病赶鬼行义的，诶，这些事情都需要被圣灵充满才有能力做的。那我们今天呢，说一句老实话，在今天的教会界里面，我讲这句话可能会有很多人听得很不高兴的，但我必须说，我从一个传统教会二十几年的一个经历上来讲，绝大部分在传统教会今天的讲道 ，even 甚至到现在今天的讲道，很多人他没有受过圣灵的浇灌，他的讲道比较都是纯理性方面。这理性方面的呢，有没有圣灵的膏抹？这个我们明眼人就知道。你要听到一个人有恩膏的讲道跟没有恩膏的讲道，起码对我来讲，我是很快就可以分出来。但我要讲的不是说我比他们好，我要讲的是我们以前传统教会不重视圣灵浇灌，不重视圣灵充满，而且还抵挡，而且还不愿意去承认，哎，认为这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酒醉的样子啦，说方言啦，乱七八糟的，好像不成体统。他们认为这个是在追求叉叉零哈。那我觉得我们必须要重视 《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所写的，这个领受圣灵是在当时代的使徒，他们认为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在第八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一件事情：当撒玛利亚人领受到水洗之后，使罪得赦的时候，使徒就耶路撒冷派了两个人，一个叫彼得，一个叫约翰，派了他们两个去。他们第一个问的就是说：你们领受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他们只是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他们就按手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领受圣灵。那弟兄姐妹，我要讲的就是说，使徒认为领受圣灵很重要，因为我们一个人的生命到底可不可以散发出耶稣基督的生命，不是靠着血气，不是靠着理智，不是靠着你对圣经有多熟悉，而是靠圣灵的能力。因为只有圣灵的能力让你重生，只有圣灵帮助你走成圣的道路，只有圣灵给你能力，让你是靠着圣灵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我们靠着自己的肉体绝对死了，我们只有靠圣灵的能力，我们才可以战胜仇敌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差别的地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你去跟一个比较传统不接受圣灵的教会跟他讲这些事情的话，他就很生气啊，他可能就先拍桌子骂你是异端啊。但是这些我们都必须要先预备，我们会遭遇到这样子的敌对， OK， 我们会遭遇到他们对我们的非议。但是弟兄姐妹，你爱他吗？你就为他祷告，盼圣灵有一天充满他们，浇灌他们，他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OK， 好，第二点，是谁浇灌了五旬节的圣灵给门徒们呢？如果圣灵浇灌后的现象被信耶稣的人拒绝接受以后，请问他们事实上是拒绝了哪一位？如果圣灵浇灌的现象让他们拒绝接受，那么他们事实上就是拒绝了耶稣。OK， 所以我觉得在这边要特别看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三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把圣灵浇灌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耶稣基督。如果我们拒绝领受圣灵的话，那么我们就是在拒绝耶稣。我觉得这个是蛮严重的，这也是传统教会的人你必须要清楚的明白这圣经里面所写的。我讲的东西都有圣经的根据，也不是乱讲的，这也不是指控，这也不是指责，而是一种盼望。因为我们以前接受的教导是根本不碰圣灵的，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这是一个觉醒。我们要对圣灵非常非常的怎么样追求啊，我们要追求它啊，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礼物啊。我们待会会谈到哈。好，三十四节，大卫没有升到天上，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脚凳。那今天这句话还在实现当中，这句话可能就是大卫看到异象，看见父神跟耶稣基督的对话。所以呢，也就是说那位弥赛亚是会复活升天的，这是在诗篇110篇的第一节。那么原文里面第一个是主耶和华，第一个主是耶和华 Jehovah， 耶和华。第二个主是什么？阿动，阿动这个字就是主的意思，也可以是指神，也可以指肉身的主人，就是主人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原文里面，你就看到了耶稣的神人恶性，他是既是神他又是人。 OK， 所以呢，既然说耶稣在神的右边了，他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呢，就看神透过圣灵如何的把仇敌击败，如何的让神的国度在地上扩展，然后耶稣再怎么样，再荣耀的回到地上来完成什么？完成这个取心腹，教会心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三一真神在这边的一个工作， OK， 完全都在父神的计划里面。耶稣基督做救赎，圣灵做什么？圣灵做新约里面重生，还有扩展上帝的国度。那神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哦，等我把你的仇敌放在你的做你的脚凳。所以你要观看圣灵的作为。所以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圣灵的时代， OK， 所以我们就 我们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回事。所以我在这边有一个思想，彼得已经应用经文，你证明了在旧约当中，凡是提到主，凡是提到耶和华，凡是提到神等等的字眼的时候呢，我们是不是可以在读圣经的时候把它应用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承认耶稣基督的神性呢？我的答案是 yes， 是可以的。因为这就是耶稣基督最奇妙的地方。大家要去参考以赛亚书九章第六节，必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他名称为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耶稣基督被生在这世界上，他的名是奇妙，这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那全能的神，所以耶稣基督他配得全能的神这个名号，他配得永在的父这个名号，他配得和平之子这个名号。所以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确可以配得称呼是父神的名号，也是我们全能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要特别的知道哈。好，我们从36节开始，36、37、38是非常有意思的哈。36、37节哈，他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应该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Okay， 所以36节是当时代的所有当代的犹太人，是这个信息对他们来讲是最让他们扎心的一句话，也是当时代向犹太人传福音里面一个最主要的信息。因为犹太人知道，或者是说他们的同胞把耶稣杀了这件事情是真的有罪了，因为他们看见说这个人就是弥赛亚，这个人就是神的儿子，这个人就是神差来要拯救他们的。那在看到面对这个圣灵浇灌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奇事，有很多的这个神迹发生，又听到彼得的道，所以明白耶稣基督是弥赛亚，死里复活，原本就是他们期待的这个耶稣基督受膏者，他们居然把他给杀了。所以这个东西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是最严厉的指控，所以他们会觉得很扎心啊。那么扎心这个希腊文的意思是一个很深的悲伤跟情绪的激动，好像心被刀割那样子的痛。哎，他就说我当怎样行，他的亚兰文的意思就是说，哎，那我们要怎么做才可以成为你的弟兄呢？我怎么样才可以跟你们同一国呢，同为弟兄呢？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你要知道，当我们看到这个扎心的时候，不是一个很理智性的一个字眼，它是一个很有情绪的，很情绪激动，很扎心，好像恨不得把自己怎么样，把自己怎么样处理一下哈，好像我真的做错事了，我真的把耶稣基督给杀了，我真的觉得我就跟，虽然可能我自己没有动手，可是呢，我真的把耶稣基督杀了，哎呀，我真该死啊，我真的对不起上帝啊，他那种的悔恨，是那种的心情的激动。那弟兄姐妹，我为什么特别要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已经失去了这种情绪激动。我们在教会里面什么时候大声嚷嚷，我说我以前的教会啦，我们大声喊叫呢一定会被人家制止的。 OK， 我们一个举手啊拍手啊唱歌啊，都可能人家看你都会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没有情绪这个东西，我们的 emotion， 我们的情绪就不见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有血有肉的， OK， 我们的不是那种冷冰冰的那种的宗教，我们是有情感的。这一点在我传统教会里面，我很少看到有情绪激动的时候，但是神也允许我们情绪激动。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呢，我们会流泪，我们就 可能会失声痛哭，我们悔改的时候呢是很有情绪的。可是我们今天在我传统教会的那些生涯当中，很少人看到他的悔改，他的那种是有情绪失控的时候。可是反而在我们比较对圣灵开放的人，你在我们的特会当中，你看到有人会尖叫，你看到有人会痛哭，你看到有人流眼泪，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情绪嘛，因为你真的觉得扎心啊，你真的觉得很对不起上帝，你觉得很对不起耶稣基督的时候，你眼泪流出来，你就开始哭了，你在那边跪着悔改，主啊，求你赦免我，求你饶恕我。那我们今天的信徒，对彼得的这一段的话来讲，我们事实上我们的罪杀了耶稣基督，今天是你跟我的罪，在2000年前就杀了耶稣基督，我们一样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事实上也是要痛哭悔改啊，我们也是参与了对于耶稣基督被谋害在十字架上，你跟我按照我们灵里面的领受，我们的罪杀了耶稣，你我犯了罪杀了耶稣，但感谢主，也正是因为这样子，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所以我们的罪被他赦免了，我们承认他被杀是为了你跟我赎罪，所以我们可以重新跟上帝和好，我们很感恩哦，这就是一个最奇妙的福音好消息的地方，你知道了你做错了，但是上帝给你一条救活路，你愿意接受你就接受，接受他你就得到赦免。那我这边有几个思想啊，我对于36、37节有一些的思想，第一个思想就是我们现在华人对这个主这个字眼的认知啊，恐怕不及古代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主这个字眼哦，就是主人的意思，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就是主人呢命令仆人，仆人要怎么样听从他顺从他。那因为在当时代啊，他们对于主人跟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是非常明白的，所以主人叫他干什么仆人就一定要去做，所以这个关系当彼得说他是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他会敬畏他，他会说哇，这个是应当有的这个尊敬跟敬畏，所以他们对主的这种敬爱敬畏是马上就可以揣测得到。但是我们今天的现代人啊，特别现在是在讲究这个民主自由啊，这种 individualism 啊，这个人主义的时候，对，我们对什么都要挑战，对什么都要这个不把它当一回事啦，我们就失去了这个敬畏的心啊。当我们说耶稣你是我的主的时候，你有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你是要像仆人一样预备去听从他的命令吗？这个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一个缺失，一个我觉得我们不够，我们对主这个字的认识还不够，他是你的主人，他用重价把你买过来了，你跟我是属于他的，我们是他的奴仆，但是他说称我们为朋友，他甚至还说我将来回来要娶你，我们要成为他一个属灵的心腹。那这个就是我们对主的一个很深的一个认识。第二个思想，我们在布道上面呢，其实我们传道人呢要营造，要 create 这一种的方式啊，一种方式就是让人家觉得扎心，或者是说一个悔改的恩膏，你要让他们有行动的能力跟决心，讲到以后呼召人到台前来，就是 make altar call， 就是祭坛的呼召。我很少在外面带聚会的时候有一个祭坛的呼召，我现在这次在准备这个的时候，我觉得神有告诉我说你要多多的有一些祭坛的呼召，因为这个是让弟兄姐妹 有一个跟神再一次表明心机的一个时刻，这个是一个很神圣的时刻。但是一个传道人就是说，你要让你的信息也要让他有机会来回应，我要表达的是这个。好，我们再来看38、39节，就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啊，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呢、啊，如果不是最重要的话，也是最重要的之一哈。38、39节，然后弟兄姐妹，我盼望你把它背起来。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哈，那我必须要解释清楚一下哈，这个必领受呢，它的原文时态是未来式，是将来的事情。所以你要念起来说，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将来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我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将来呢？因为有许多的人认为呢，你受水洗的时候呢，就领受到圣灵的洗了，就不用去特别的追求。那这个从这一节的圣经38节的圣经来看呢，这点是这样的认知是错误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未来事。换句话说，你受了水礼以后呢，你还要去追求圣灵的洗，就像使徒行传第八章所讲的，撒玛利亚人领受水洗以后，还需要耶路撒冷派彼得约翰去帮他们按手，让他们领受圣灵。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有两个步骤，不是一次就完成了。现在很多的传统的教会里面的神学，他很奇怪了，他说我已经有了，有圣灵内住了，就不用继续追求了。那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推脱之词，这个完全的是把使徒行传第二章呢完全的忽略了。我在这边讲真的完全的忽略了，他把这个事情呢就是没有去仔细的查考里面这个领受圣灵是多么重要的，多么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38节39节。39节说这个应许是给你们跟你们的女儿的。我要特别讲，我特别去查了很多人的这个教导啊，他的 commentary 哈、啊，对这两节的这个啊，他们的光亮光跟看见哦、啊，绝大部分的人都说这个应许是领受圣灵的应许，而不是悔改得赦免的应许。你说悔改，因为悔改这个字，悔改，那个水洗得赦免这个概念。当然也是受圣灵引导啊，因为圣灵重生是圣灵的，但是呢，领受圣灵这个应许是最主要的信息。也就是说，当我们整个教会，我们现在的教会当中啊，有超过50%是对圣灵不开放的，对没有开放圣灵的，他们对于这两节经文是有严重的误解，或者是太忽略了。因为圣灵领受圣灵的应许是给我们跟我们的儿女还有一切外邦的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所呼召来的。也就是说，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都必须要领受圣灵，这就是这两节里面所要讲的。那我这样讲超过 50%， 因为现在全世界的大概超过 50% 还是所谓的比较大的宗派，他们对圣灵都不太领受的哈。我希望呢这个比例能够越来越小哈。那个人要悔改，因为救恩是个人单位的，不是一个家庭，不是一个社区，更不是一个国家。我每一个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你要悔改，要受洗 ，OK？ 但是这个罪得到赦免了，不是因为受到受洗礼，而是因为悔改。然后这个是要特别讲清楚，现在还是有人搞不清楚。我能够得救是因为我接受水洗，那是大错特错。你能够悔改得赦免，不是你能够罪得赦免，是因为你的悔改。那悔改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有一个崭新的意念带出行动哦。注意哦，不是意念转换哦，意念转换的话好像我改变主意，不是这么简单啊！你要有行动，有行动才是真的。OK， 改变主意，你还可以很快就改变回来，改变过去哈。而且呢，你带出来的行动是跟你以前的做法跟想法刚好180度的相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承认悔改，意思就是我承认我以前的路、我的路线、我的方向是错的，我是走向死亡灭亡的道路。我现在呢180度大转弯，我要走向活的耶稣的道路。 OK， 所以悔改不是仅仅意念改变而已，重点你必须要有一个行动，而且这个要结好果子哈。就像施洗约翰讲的，你如果没有结悔改的结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的话，你这棵树要被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哈，这个是很重要的哈。那么悔改跟信心呢也是一体的两面哈，因为悔改的心、赦罪的恩都是耶稣基督所赐的哈，这是在使徒行传5章31节里面所提到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你的罪得到赦免不是因为谁洗礼，而是因为你悔改。所以悔改呢是圣灵在那边催逼你，而且是你的主动。 OK， 那么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意思是归顺耶稣基督的，认同耶稣基督的，脱离犹太教或者是其他宗教的捆绑吧，或者讲其他宗教的这个范围啊，你要跳脱出来。那么是一个见证哈，随礼只是求在上帝面前有一颗清洁的良心哈，这个随礼跟得救无关的。OK， 你要参考彼得前书3章21节，这个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哈，重生的洗礼、重生洗礼、水洗礼跟圣礼的浇灌了，我们分析的很清楚哈。我们大部分的我所知道的就是他们把重生浸跟圣灵的浸混在一起了，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再说，圣灵是耶稣基督浇灌的，重生是圣灵帮我们洗入耶稣基督的身体，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OK， 但是水礼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作用，水礼是传道人帮你浸到水里面，这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就是说我宣告我属耶稣基督，我归顺耶稣基督，我也预备领受圣灵啊，这个很重要哈。那领受所赐的圣灵哈，这个在其他的英文翻译里面呢都是将来会领受圣灵的恩赐啊， You will receive the gift of the Holy Spirit， 意思就是说你会领受到圣灵，好像是上帝给你的礼物，那也包括了圣灵给你的恩赐。所以呢，圣灵浇灌本身是上帝的恩典，是一个礼物，也有很多各样的恩赐。所以换句话说，在一个恩膏聚会里面，这我们也是我们常常祈求的，圣灵的恩膏膏抹的时候呢，会带下很多上帝要给你的礼物，包括恩赐，包括生命的原动力。我们常常讲说，哎，爱的恩膏，所以我们为弟兄姐妹按手，哎，爱的恩膏透过我们留给你，喜乐的，有些是喜乐的，有些是平安的， okay， 有些有各式各样的圣灵的恩赐啊，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信心、方言啊，各式各样的恩赐啊，非常好的，这都是从神来的，而且这些都是我们讲免费的，不过讲免费的有一点廉价的感觉了，或者是应该讲说我们本来不配得的，但是这个圣灵要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你，所以你要接受，就是领受圣灵，基本上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宝贝这个上帝给你这些恩典，拒绝被圣灵浇灌，拒绝被圣灵充满，也就是说你藐视了上帝要给你的礼物。我不晓得如果说我拿什么来做比喻呢，好像你带到一个国家去见了他的王，那个王要送给你礼物，然后你跟他讲我不要，你想你这样会不会很没有面子，不给人家面子。现在上帝呢，至高无上的宇宙的大主宰，他要把圣灵这个最好的礼物要给你，要浇灌给你啊， 那你跟他讲，我不要，我不要追求。那这样子会不会太对耶稣基督大不敬了？我们是用这种态度来跟我们的主人讲话吗？我这样讲是对那些不愿意接受圣灵的教会讲的啊。那么这两节是金句哈，38、39节，是对愿意承认有罪、愿意悔改的人说的，而且你将来一定要领受圣灵，要特别注意哈，悔改得到赦免，而且要得到圣灵的能力，是像什么？像那一天呢，五旬节那一天的浇灌，是上帝一个很大的应许。所以悔改罪得赦免，你还要领受圣灵。但我们很可惜的，我们的传统教会呢，后面这一步他就省略了。 OK， 最后他讲39节，他说主我们的神招来的，这个主跟我们的神，所以使徒彼得在这边讲的非常非常的清楚，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就是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以前我常常问一个话，很多在中国的时候问他说，你的神叫是谁，叫什么名字，很多人都答不出来，是耶稣基督。你的神，你的主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很多人在讲，很多人回答耶和华啦，什么自由拥有的啦，一大堆奇奇他他的很多名称，几乎很少人讲耶稣基督。所以如果以后有人在问你这个问题，说你的神是谁，叫什么名字，你跟他讲耶稣基督，四个字，完美的答案，立刻你的新约里面的神学概念，新约里面你应该知道的，你信仰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不然你为什么要每次唱歌都要唱耶稣，你要爱耶稣，你要敬拜他，你为什么要唱歌赞美他？除非他是你的神啊。所以很多的人都还搞不懂啊，你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啊。你要特别的明白一件事情，你信仰的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就是归顺他，你就是跟他在一起的，你就认同他，你归入他的身体里面，就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OK， 所以啊，我们这个神他还在呼召所有的人要来悔改相信耶稣，到今天还在呼召。那亚兰文呢，这个我刚刚提了，亚兰文的39节的翻译说，这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的。那大部分的神学家对这一节应许的看法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圣灵的降临跟充满，就是每一个愿意归顺耶稣基督的肢体的，他都有这个宝贵的应许。这问题就是说，很多人这个应许他不愿意接受。所以我在这边呢有四个思想。第一个啊，如果说圣灵的应许是给你们跟我们的儿女啊，那么彼得讲到他的重点就不是单单要大家来相信耶稣基督受洗罪得赦免，而是一定要得到圣灵。那我们今天教会不重视圣灵，是不是有完全的回应主的呼召呢？我要很沉重的说，是的，大部分如果不领受圣灵的话，你没有完全的回应。我们这个领受圣灵，也许会像五旬节的时候有醉酒啊，或者会讲方言啊，或者这个站也站不直啊，站也站不稳啊，那也许你就不喜欢啊。但是如果是耶稣基督赐下了圣灵使你这个样子的话，那么你必须要尊重啊，也就是圣灵做事的方式啊。好。那这是第一个思想。第二个思想，我们传扬十字架，我们可以不传耶稣基督复活吗？我在这边想要让大家思想的就是，我们有许多的事情我们都要讲明白说清楚，我们不能够失去平衡。我们传或者我们要求人受洗，难道不会先要求他悔改吗？我们有些的教会啊，你先来受洗啦，然后再慢慢学习啊， 哦，这当然可能是权宜之计哦。但是呢，我们需要人悔改，他才能重生呢、啊。也通常来讲，受洗的人通常都是已经重生了。为什么？他愿意接受，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但是我觉得今天呢，许多的人他受洗之前哦，这个带领他的人并没有把话或是福音讲清楚。我们起码最最起码要要求他悔改，要指出他你是不是罪人，你是罪人，你犯罪在哪里？你思想上的犯罪。起码十诫当中你已经犯了好几条，你知道你不行，你愿意承认你是罪人，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赦免，所以 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你就被重生了，因为重生以后呢，你才会受洗随洗礼。那我们可以只谈新约不谈旧约吗？那当然不行啊，因为旧约就是讲律法，有了律法以后你才有罪嘛，你没有罪哪来的恩典呢、啊？如果我们今天只谈恩典的话，我们不谈罪的话，那这个恩典就变廉价恩典了嘛？这个恩典就变成什么犯罪的这个借口或者犯罪的遮盖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平衡。那最后这是我最重要要告诉大家了，我们可以只谈罪得赦免而不谈领受圣灵嘛？我们今天基督徒不能只接受救恩就算了 ，no， 你最起码要领受圣灵，这就是我要表达的，好不好？我们有一个思想哈。好，第三，从这里开始，使徒行传上面的受洗呢，完全都是写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有一派呢，他就说，哎，他要奉耶稣的名受洗，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哈，他不要奉父子圣灵的名。对吧，他也歧视那些用父子圣灵的名，因为他们认为呢，你不是归顺在耶稣基督，你是归顺在一个叫父子圣灵的，所以他们就神学的看法就认为你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就不对了。那么这个当然是跟马太福音28章、有很大的冲突。那马太福音28章呢，其实它只是奉父子圣灵的名，那父子圣灵的名呢，那个名是单数，也就是说那个名是单数的名，是有三个位格在那个名的里面。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从使徒行传2章38节，他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那么在使徒行传所有以后哦，受洗的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所以在神学上有这样子的争议。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啊，两者我都可以接受，只是不要互相攻讦就好了。OK？因为呢，奉父子圣灵的名呢，那个名是单数的，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太计较，说你一定要说是奉耶稣的名，因为父子圣灵只有子有肉身，只有子是救赎主，那我们有耶稣就好了，你不要再去太吹毛求疵，以至于说，哎呀，这个你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的，我不要跟你来嘛，除非你重新再洗一次也受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我才跟你来往。那么有这样子的看法呢，基本上是非常的狭隘，非常的狭隘，而不是基督圣灵所赐合唯一的心啊。好，思想第四啊，彼得对犹太人传福音的方式，证明耶稣被以色列人杀了，或者是圣灵先浇灌，那么然后再指责他们的罪孽哈，然后再提出如何不再被神审判啊，可以脱罪的方式。那我们今日我们华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模式嘛。那我要提出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有类似，但是基本上我们一般都没有旧约的背景，所以呢，我们也很难拿这种啊，你杀了耶稣这个来告诉人家说，哦，你犯罪了，或者你杀了耶稣，哦，你要赶快悔改啊，不是。我们要是对于罪的诱惑啦，心理的犯罪啦，要让他们知道你真的犯罪，你这个犯罪在上帝的面前是要被审判的，那要从这个地方着手哈，而不是说哎像耶稣像彼得一样哈，又有些人说那彼得一讲到三千人信主，那以后我讲到我也要三千人信主的话，我要讲的跟他一样，啊对不起，这个背景不太相似哈。好，那么我们很快了，40节到41节哈。他说你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 那彼得这边讲到，他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记录，因为路加是截录其中的重点，而且最后那句话是救自己，脱离这个弯曲的时代呢，就是当时候祭司制度所代价的宗教礼仪的虚假，你要脱离这世俗所带给我们一切的污秽，那包括圣殿里面的买卖，那个赚那个不该赚的钱，那么我们真的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要脱离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呢就领受的人很多了，那就受洗。那受洗呢可以说大概是在圣殿台阶的地方，因为台阶是进门的地方，进门的话犹太人他们有洁净的石缸，里面都有洁净的水，所以在那边很容易就受洗，所以很感谢主。那42节到47节就是当时在新约第一间教会里面信徒的一些的样式。那么在43节有一个特别的字，就是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这个行原文是不定式的动词，也就是说不断的在重复发生，意思就是说使徒又不断的行了很多奇事神迹，就是在那段过去的那段时间当中他一直在重复很多。所以这一节的经文你要这样理解，就是说众人为什么惧怕，这个惧怕原文不是惧怕，应该是敬畏。所以有个问题就是说，今天教会是不是缺乏敬畏神？为什么会缺乏敬畏神？其实在43节讲得很清楚，为什么？因为神迹奇事太少。所以当我们看见神迹奇事的时候，你会知道这是神做的，只有出于神的作为，我们人才会什么？才会敬畏。所以我祷告我们的每一个人的教会神迹奇事不断，因为神迹奇事不断的时候，你才知道神在我们当中，他才是配得敬畏的。因为当你看见一件神迹的时候，你真的心就是说，主啊，你真的在我们当中，主啊，我真的是不配见到，但是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敬畏你。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要操练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让这个神迹奇事成为一个家常便饭，让这个神迹奇事常常发生在我们当中，我们就更加敬畏上帝，我就不敢什么，我们不敢骄傲啊，我们就谦卑啊。我们越看见神迹奇事，我们就越谦卑。你要看到43节之后，信的人通通在一起，凡物公用。为什么凡物公用？不是。某些的主义啊，这些凡物公用是后面什么？有人卖了田产啊、家业，照个人所需的分享，这是自愿性的，不是强迫性的，不是某种制度可以让大家都这样做的。这是他们真的感恩啊，感恩耶稣基督救了他们，感恩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感恩使徒们他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所以他们愿意什么？愿意做四件事情。42节就是四件事情，这个学习使徒的教训，而且遵行，彼此交接，交接就是团契，那个交接就是 koinonia， 也包括这个奉献，还有那个救济啊，也包括擘饼，就是一起吃饭，一起祈祷。所以在他们当时就是主要在做四件事情，就是学习使徒的教训，就好像学习圣经，就好像我们现在学习圣经彼此团契包括我们的救济包括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帮助擘饼一起吃饭，好像我们的爱宴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要祷告会祈祷，跟上帝建立关系。我再说，我觉得跟上帝建立关系最棒的就是诗篇16篇。常常将耶和华摆在你的面前，我就不至于动摇，他好像就在我的右边，好像我的右手一样，我做什么事情他都帮助我，我的心就不会摇动。感谢主，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有这样子的经历。好，那主将得救人天天嫁给他们，因为传福音是我们的主动，但是能够使人得救的是我们的神。我再说，传福音是我们主动，但是只有主能够使人得救。OK， 那我们可不可以在天天在家里面擘饼与家人同心合一的敬拜上帝？ 那当然可以啊，我可以天天拨饼啊，我天天领主餐啊，天天纪念主啊，耶稣基督，我愿意你快来，把我们的新娘啊，我们这个教会的新娘啊，完全的娶过去哈、啊，感谢赞美主。我想我们今天最后一个，就是从42节到47节当中，里面有很多圣灵所结的果子啊，因为他们聚在一起生活学习啊，那里面有很多很好的生命当中的这些品格，就在这42节到47节当中。所以我有一题习题呀，啊，就是请大家从这个42节到47节当中寻找什么样的圣灵的果子，就在这几个叙述当中啊，你可以找得出来的哈。那另外呢，我还有一个使徒行传当中圣灵的恩赐跟果子，那我想我就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请大家发问吧，有什么问题？
牧师，我有问题。
是，
因为今天其实听到牧师有讲到很多关于传统教会的一些状况，
是。
然后我刚刚其实趁着那个时间，我一直在读相关的一些那个内容，然后我发现说有一些地方我有些比较疑惑的地方，就是说呢，领受圣灵跟圣灵浇灌，这两个东西对于传统教会而言，他们基本上是不是只是停在领受圣灵的已经领受了圣灵的阶段？
对，
但是他们没有追求圣灵浇灌。我只是需要能够理解这一点。
是，好，这个因为我们以前呢，就是认为就是领受嘛，哈，领受的意思就是说，在我受水洗的时候呢，我也有圣灵的内住，因为他们把重生敬跟圣灵的敬把它混在一起。所以他认为呢，以弗所书第一章13节里面呢，因为你领受圣灵呢，就有一个凭据就在你里面嘛，就领受圣灵为凭据。那那个凭据他认为呢，就是圣灵的洗，但是其实那个是重生洗跟圣灵的浸是两回事。所以他们着重是领受，因为领受就是 receive， 就是你好像是被动的。那浇灌就是看见神浇灌下来，你真的是看见神把圣灵放在你的身上。那他们着重在领受，是因为他们认为领受就已经有了，而且呢，浇灌下来的那种追求是有外在圣灵的表现，所以他不喜欢外面的，有人会跳啊，有人会叫啊，有人会这个讲方言啊，有人会一些很奇奇怪怪的动作啊，甚至在地上打滚啊。哦，那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那种现象，而他们对这个现象很不能接受，他认为这个东西是不是圣灵，是邪灵。所以可是呢，如果说真正的去寻求这个就仔细来看这个圣灵大浇灌的哈，在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他应该不会陌生的，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在我们整个的灵恩的聚会当中，你常常会看到这种的一现象啊，一种现象哈。所以这是他们比较没有办法接受圣灵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比较强调领受，而不会去强调去追求圣灵浇灌啊，因为圣灵浇灌其实他们没有办法理解。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圣灵浇灌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他这个降临，他不会去追求那个降临，更不会去学去使徒行传2章17节那个在末后的日子，我这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他们不会去浇灌啊，他不会去学习浇灌啊，更不会去追求那个舌头如火降临在每个人身上，他不会去追求，他宁愿去领受就好了。OK， 我希望我回答你的问题。
我想大概也是。那我这边其实只是顺便有回到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其实这就是信了主这几年以来，我其实领受从圣灵那边领受到的，其实圣灵的工作，因为其实对我而言，我觉得我在看到就是市面上他们在讲到，应该是说传统教会他们在讲的，就是说呢， 其实也不是说说一般基督教教会在提到，就是讲说我们追求就是说有圣灵的果子出来，我们讲的是圣灵的九种果子出来，
对
的彰显。那今天我觉得是说有一个地方是让我一直以来一直在不断的在寻求和追和在那个理解的，其实就是在于说呢，圣灵的九种果子不会是一开始就在你的生命之中的，所以你领受了圣灵不代表你就立刻拥有那一些。
那当然不是啊，当然有一个过程嘛。对。
然后但是问题就是在于说呢，今天在于那个这个过程的时候呢，我们都一直就是常常就是听到，就是说我们看到市面上会有很多的说法说，哦，因为你没有把那个主权交给圣灵啦，然后怎么样子的，就变成的一种感觉，好像就是说呢，交给圣灵是一个交给圣灵好像是一个立刻就可以达到的那种感觉。
哦，对啊，那 OK， 我知道你的问题哈。那这个其实
我觉得很律法。
呀，这个其实有，我想也可以有两方面来说明啦哈，就是说那种圣灵浇灌的立刻性哈，因为大家对圣灵这个还是有一个，我想有一个误解啦哈，就是说，当然有些很少数的例子哈，因为有些人他受圣灵的充满浇灌的时候，哎，他突然可以看见天使了，哎，他突然呢可以听见那个天使的言语，听得懂啊，那的确有，那真的是凤毛麟角啊。但是呢，很大一部分的人，他其实是在一个操练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我自己的例子啦，就是说我的意象呢，是因为我操练方言，我才看到的啊。哎，我也相信呢，这浇灌啊，第一次圣灵大浇灌是把方言放进来，所以为什么？因为你方言可以继续的，接续啊，听好啊，接续圣灵浇灌啊，因为圣灵浇灌呢还没结束，就是当我们第一次被圣灵大浇灌的时候，圣灵他给你讲方言。那么意思就是说他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高谋啊，恩高了，恩赐啊，他要继续给你啊，所以你继续讲方言的时候，你就继续被圣灵充满，继续被圣灵充满，就让圣灵继续在高明你这一方面。所以呢，同时呢，也是把生命的果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为什么讲圣灵所结的果子呢？因为你要继续的喂养圣灵啊，你这圣灵才能够结出这个果子来啊。那我们今天如果你跟我没有去追求圣灵的话，我不知道这个圣灵的果子要怎么长出来。你长出来的可能都是你血肉啊，你的血气啊，你的意志啊，要长出来，这个像耶稣基督。可是你要是没有去追求圣灵的能力的话，对不起，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啊，你是靠自己的力量啊。那这个是需要时间的。然后我们很少听说啊，我不敢说没有。但是呢，那种 instantly 一下子就有的人，哎，对不起，很少。OK， 就像我打个比方好了啊，就像我们传统教会哈，哎，他们也是有这样子的概念，他说，哎，你有了这个恩赐啊，你应该马上就会啦，不用学啊，这神给的嘛。可是呢，我有一次在跟他们辩论的时候了哈，对不起，以前呢常常有人问我这些问题哈，所以我就跟他讲说。那请问啊，讲道是不是恩赐啊？他说讲道是恩赐啊，对啊。我说有没有人就是一下子受圣灵恩膏膏抹以后呢，诶，他一下子就变得很讲道，他就很会讲道，然后他不需要操练，不需要学习。他说好像没有啊。我说对啊，你们认为讲道是一个恩赐的话，那么你允许他操练，你允许牧师操练操练操练操练，然后越讲越好越讲越好，你也允许他这几年的时间让他成长，那你就不允许一个圣灵的恩赐，那就不需要操练了嘛。所以当我把这个讲了之后呢，诶，他们就闭嘴了。那的确有些人呢，有些恩赐是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比如说看见异象，诶，我的确看到一个弟兄很强烈的高抹之后呢，他一站起来说，哎呦，我们怎么那么这里有这么多的天使，哇，有天使，有飞的，有飞在半空中的，有站在人旁边的， 有在那边躺在地上的，他看到好多天使哦。我说你是操练了吗？不是，我是刚刚被高抹以后我就看见了。诶，有跟没有？诶，的确有人马上就有，但是毕竟是少数啊。我们有很多都是经过很长的一线的祷告我们才有的，我们有很多的属灵上面的这个 sensitivity 这种敏感度，我们也是操练来的，然后我们也是要来的。我觉得如果说你要看到一个人真正的有生命马上出来的，诶，那个毕竟还是很少很少数，我们毕竟是我们要经过一段很长的操练，生命的锻炼淬炼，生命不断的在我们的圣灵在我们不断的做炼净的工作，我们才能够萃取出来那种纯净啊，就像我们研读圣经一样，我们也是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萃取出那个属灵的灵粮，才能够拿出来喂养人家。那一样的道理嘛，我们对圣灵千万不要想说，诶，我追求到了一下子就有了，不是，你还有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也包括生命也包括恩赐都需要操练的。所以我想，诶，你这个问题挺好的。还有问题吗 Alex？
基本上没有了，因为其实我觉得刚刚牧师最后其实已经回答了我，因为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看到他们在写那些就是说，诶，从圣灵那边要有圣灵的果子，但是呢就只看到结果没有看到中间的方法。然后呢，因为我过去走过了一段律法的路，所以我觉得我过去几年我走过了一段律法路，所以我觉得不能够靠自己，因为怎么样都达不到，
是，
所以我更了解要靠圣灵，这是我个人的见证。
嗯，感谢
主。
好，我们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老师
，OK。
那我就先问一个问题，老师，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这个，就是恩膏的运行是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发命令。
是。
啊，就是当圣灵运行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是可以来指挥恩膏的吗？
我应该这样讲啊，就是说比如说一个恩膏运行很强的这个会场里面啊，必须把话发出来，然后圣灵就做工，就好像那个创世纪第一章哦，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当中，那灵都已经运行好了，都已经预备好了，他就在等神发话，所以话跟灵是相通的。那我想说也其实也不是命令，而是说时候到的话，圣灵会引导那个聚会的主持人哈，发话，话一讲事情就成就。所以我想我要强调的就是说，有些圣灵的恩膏膏抹是透过人发话，那么事情就成就。当然这个发话的人必须要很敏锐圣灵现在要他做什么，那么发话的人其实是受圣灵的引导才说的，而不是凭着他自己去说的啊，这个也是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关系，哦，是不一样的。OK，
好，谢谢老师。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神人二性是指的耶稣，
是的。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可不可以用这个词呢？
我们不行，因为你跟我不是神，我们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不是神。
那我们可以用天人合一这种说法吗？
我们可以说圣灵住在我里面，求圣灵掌管我。
嗯，
但我们不能用神人二性 No， 因为你会产生更多的问题。
但是这个圣经旧约里面他都会说这个 man of God 就是神人，
对 man of God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属神的人，有神性神的灵的人 man of God、那神人的意思其实比如说神人摩西 OK 或是讲说撒母耳，那你说他是神人的意思，他其实就是说他跟神很接近，可以听见神的声音的意思。那我们今天对新约的信徒来讲，如果说你是 man of God， 你是有可以跟神交通的人，这是我的理解了哈，就是我们可以跟神心意相通的人，这样。
谢谢。
OK， 但我们千万不要讲说我们有神人恶性，因为那会产生很多的问题。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OK， 我们还没有神性，而且我们可能永远都没有神性。我们是被耶稣基督洁净的罪人 ，OK， 好的，还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
对呀，
那我想接着刚才。抱歉，听得见吗？
可以。
哎，就是刚才那个问题，我就是前两天也听到有个牧师说的，就是我们也是道成了肉身，可以这样说吗？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用道成肉身这样讲。我觉得道成肉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为道成肉身是只有耶稣。OK， 我们本身不是道，我们没有那么伟大。OK， 我们是。
他可能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神从我们里面活出来，道成了肉身，就是我们这个人，就是耶稣从我们的里面活出来这个意思。
那也不能够用那个道成肉身啊，因为我们本身不是道。OK。我们只能说我们活出耶稣
OK 是的，
因为你这样讲的话人家会以为你有什么神性，很抱歉我们的人没有神性 OK， 我们是蒙恩的罪人 OK
我知道了，
好的。
还有一个问题，我就是刚才老师讲到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人得救是否并不是看你这个受洗水洗哈，
对，
应该是看你是否悔改。
是的。
那就是我现在比较困惑的一点就是说那些临终的给他们传福音，他们有时候连话都说不出来。
是。
那我甚至是神志不清啊。
对。
像这样的情况我怎么确定他悔改？就是有时候跟他们服侍完了之后我内心还是比较迷茫，我不确定好像他真的就是已经到神那里去了。有几例现在在我身边发生，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像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们也做了好像形式化的外在的已经跟他们做了这个受洗水洗点水礼，但是他们是否真的是也跟他们做了悔改，那他们好像就是这个悔改深度如何，真的是就在这一瞬间真的是能够就带来永生吗？
当然了当然了，我想这是一个好问题哈，为临终的病人呢讲福音哦，的确是在跟时间赛跑啊，但是呢果效呢也是很容易，我讲了哈，很容易看得见的。那通常来讲，你在临终的时候呢，他不会去敷衍你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生死当中，他知道他快走了，他要不要？他如果说要的话，那是真的要，他不会是假的，他要。要的话就是说 ，OK， 我愿意承认，我愿意耶稣，我愿意受洗。通常来讲， OK， 我认为了哈，通常来讲应该是没有问题的。OK， 那你要怎么得知呢？哎，那个就是要看上帝了，有没有给你看见异象了。像我个人为几个临终病人祷告的时候，我的确有看见异象。我看见的异象，我蛮确定那个是神把他接走了。所以这个就是看我们平常啊有没有异象丰富啊。不过我很鼓励啦，你有对临终的病人，那真的是收割一个灵魂啊。他愿意接受，不管他以前多么悖逆，不管他以前多么的这个抵挡，到最后他愿意了就好了。那感谢主，上帝不会做错事情啊，所以你也不要存的怀疑，他接受就接受，相信他，相信他的这个悔改 ，OK， 那就继续做其他的。
嗯，那也就是说，老师讲的意思就是说，神会启示给我。但是我有时候没有启示，那我内心有平安也代表是启示。
是的，心有平安觉得是就是了呀。Yeah.
好的，知道了。
Okay. 好的。
好，谢谢老师。
嗯，好。
老师，
嗯，
那我接着那个问题，那就是说，就是那些临终的，或者说就这些病人吧，
嗯，
他们为他们做了绝志祷告，
嗯，
那。没有受洗，
嗯，没有。
那这一个，对，那这一个他们最后到底是，得救了没有呢？
我要就像我刚刚讲了嘛，这个，38节、39节，
就是不在乎那一个受不受洗，
对，
不在乎
这个有没有受水礼嘛，因为水礼它就是彼得前书3章21节嘛，哈，就是在神面前表明我们是无愧的良心啊，其实也是就是让你的良心知道说，哎，我真的受洗，我真的是属神的。那其实水礼只是一个见证，水礼只是说 ，OK， 我愿意归顺基督，我愿意领受圣灵，我愿意遵行使徒的教训。OK， 就是这样子而已。那真正的重生是圣灵使他洗入基督的肢体。OK， 那圣灵的洗是耶稣基督把圣灵浇灌下来领受嘛？所以。他也大概没有，如果没有机会受水礼，没有问题。他问题是有没有重生啊？所以我们对于这个临终的哈，或者是其他的任何人没有机会受水洗的，最重要的就是他有没有重生嘛啊。所以我也劝勉大家哈，我们问说你受洗没有，不如问你重生没有，因为重生就是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重生的人一定会爱慕神的灵粮的啊，所以你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到底这个人是真的信还假的信？受洗之后了，如果说他就不来教会了，那我相信他连重生都没有。啊，我对不起，我比较大胆啊。受洗之后，你真的是重生的话，你会爱慕灵粮，你会很渴慕神的话了。OK。
那老师，那对于年纪大的，就是那些，就是有那个痴呆的那些年纪大的病人，比方说给他传福音，他也带他，如果说带他做了，他不能怎么开口说话，他只能有一定的回应。那可是他又是一个，就是医生已经判断他是一个就是老年痴呆的，那这个时候。我怎么能够知道，就是说他在回答我的那一个，就是我就是回应我的时候，他真的那个时候是清醒的呢？也就是说，一定是在人清醒的时候，那样子的一个清醒的一个状态，
对呀、啊，
就是知道我在说什么。
那当然了。
可是那对于一个。就是有痴呆者这种样的病人，那不就是没有机会了吗？
我相信神对痴呆的人他比较怜悯啊，所以你就是尽量找他清醒的时候赶快带领他觉知信耶稣。 OK， 不要怀疑自己，你要相信神的大能。 你要为他祷告，你要让他有机会讲清楚。
嗯，好的，
老师。OK， yeah， 好的，我们今天有很多临终病人啊。OK，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老师，可不可以待会为我们祷告，让我们领受圣灵的恩赐啊？
嗯，哪一方面的？
哦，翻方言。
我自己都没有，我怎么给你啊？我没有办法给我没有的 ，OK， 对、
老师，你有什么就给我们什么。
好啊，待会吧。嗯，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嗯，
牧师，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刚像顾姐妹跟陈顾姐妹讲的哈，就是在临终的那个病人啊，如果说他也不确定他自己有没有真实的悔改，我可以用个代祷者的身份站在他的角度上面说，哦，主啊，我愿意饶恕。啊，这一生当中所有我亏欠的人或亏欠过我的人，我得罪的人，我可以这样的角度为他这样的祷告吗？
我他愿意的话，你就说你可以更这个实际一点嘛，就是说我帮你这样祷告，那你如果愿意，你就点头或者说愿意 ，OK？ 他如果愿意点头。就算是他说的吧。
那如果就像我这样的事情我经历过两次，一个是我自己的父亲哈，还有一个就是在美国的时候有个姐妹，我不认识她，她是我们教妹，她得那个 cancer， 然后我也没有去医院看她，但是当时的时候别人都说她已经情况还不错，
是，
然后当时我祷告，我就跟一个姐妹讲，我说感觉她好像多说一个月，但是我讲完的时候我自己就把嘴巴捂起来，我想说怎么乱说话，然后就开始为他祷告，但祷告的时候呢，我想说我怎么会这样祷告，我就有点害怕，我说我怎么可以没有认识他，没有在医院里面，我怎么可以以他的角度去饶恕人，去饶恕每个亏欠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第二个问题，那可以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赦免他这一生的亏欠的罪吗？可以这样祷告吗？
你没有办法赦免，你要说求主赦免他一生的罪孽。
OK， 那我以前听的一个教导是错误的，那我知道了，谢谢
你。因为你不是主 ，OK？ 赦罪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罪 ，OK？我们是站在这个代祷啊，不管你是代祷还是求嘛哈、哦，因为你是一个祈求者，你不是一个这个赦免者，所以你要弄清楚你的角色 ，OK？ 我们没有，我们不能说，哎，我代替耶稣赦免你的罪了，对不起，你是越俎代庖，也不是，这不是你的职责 ，OK？这不是你的职责，那唯一的例外啊，就是先知了，因为先知是代表神说话的 ，OK， 所以先知可以代表神说话的。但是今天有几个先知呢？对不起，很少了，很少，啊，所以只有像先知，对不对？像先知拿单跑去跟大卫讲说，上帝要处罚你。OK， 能够赦免的，就像撒母耳先知，他可以代表上帝，也只有那种代表上帝的先知可以赦免人的罪。OK， 但是他一定知道这是上帝的心意，所以他说他可以代替上帝宣告说你的罪得赦免，只有先知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通常那个赦罪通常都是有条件的啦， 主要赦免你，你必须要有什么什么什么条件嘛？就像先知耶利米讲了很多，都是有条件的。好，那个是从一个先知的角度来看的 ，OK。但是我们一般的信徒，对不起，你跟我没有那么大的权柄，也没有那么大的身份。我们有先知启示的恩赐，但我们没有这种的职分，我们只用求耶稣基督赦免你的罪。
我们可以赦免人对我们的过犯，就好像耶稣在主导文里面所讲的，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别人的债。这个免了别人的债，就是饶恕，就是赦免。但是请注意，是只有他跟我之间啊，这种罪还有过犯的问题，但是至于我跟他之间的过节，他也必须要跟耶稣基督去交代、去承认、去悔改。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免了他的债，我们可以饶恕他，但是耶稣基督是只有耶稣基督可以赦免他的罪。啊，这点我要讲清楚。
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能听见我声音吗？
啊。
好，我这可能有一个问题和今天的课程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有人就说是给孩子祷告啊，我看看有人给孩子祷告，按手祷告，完了把孩子的灵带上去，孩子可以看到这个乐园里面的一些情形。
嗯，
这样呢，就我想这个孩子这样的话，他不是灵界，就是他向灵界敞开了，这个孩子有没有什么就说是危险呀？
哦，很好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如果说因为一个孩子他的灵眼被打开来哈，通常有两个来源啊，一个来源就是他以前是黑暗权势的来源，一个是就是直接是从圣灵来的 ，OK。所以如果我们讲说有没有危险这个事情呢，哎，就是看他的来源是什么。他如果来源本身就是黑暗权势的话，那黑暗权势大概不会放过他，也一定会来教导他。所以它本身就有危险的 ，OK。如果是从神来的话，那你的确要保护它，它必须要有一个很好的遮盖 ，OK。它的遮盖必须要很强啊，因为什么？因为仇敌也不甘心啊。因为通常这个灵眼打开能够上天堂看到事情的这个，通常来讲，他将来是如果不是做代祷者。就是先知启示方面的，而且也有可能是可以做先知的，所以这方面有特别的这种有这种恩赐的，那我们要特别的保护他，常常为他代祷，他需要有一批的人代祷，然后呢他自己也要在圣经下功夫 ，OK， 免得他看的东西没有办法分辨。OK，
但是能给就给这孩子祷告以后呢，就是确确实实我们知道，就是当时因为是奉耶稣的名，就是让耶稣，就是让这个孩子问，就是他看到的，他孩子首先可说看到一束光，完了看到一个人，啊像这个人像一束光一样进到他，就来了，完了呢就是说让这个孩子跟着这个去，那么就让孩子问你是耶稣吗？孩子。就是马上说是，哎，我心里有一个字出来，说是。那么过后呢，我现在就是有一些担心，就是，就你说刚才说那个，我觉得就说是一定要有这个遮盖，
对，
和为这个孩子的带导。
是的，
这是我。
对，而且这个遮盖要必须要很会分辨，因为我们碰过有一些，听起来看起来好像蛮好的，可是事实上，很抱歉，那是假的啊，所以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强的分辨能力。
对，就说是，比方说给这个孩子祷告的按手祷告的这个人，他本身就说是他 就是每个人，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被就是沾染的地方，或者是生命当中有一些就是没有除去的那个魔鬼撒旦的这个这些东西，还有旧的性情当中的，就是如果这样的人给这个孩子祷告，
嗯，你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有没有如果这样的人他的生命，就说他是好，就说是他传讲的也对，他这样做就是当时也对，但是他的生命当中可能也有一些破口的东西，那么对这个孩子有没有影响？
我想哈，如果说单从你的叙述上来讲的话，是会有影响的，因为好的东西会传给他，也包括一些不好的灵也会传给他，所以我才说这个孩子必须要对圣经要下功夫，特别他有这种启示的时候，他必须要对神的话很熟悉。
他不熟悉，因为孩子嘛，他才几岁或者十几岁的样子。
是啊。
完了他们就是都没有读过圣经，虽然给他们说是你一定要读圣经，给家长也说了，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国校可能是有点微乎其微的。再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孩子就说是我回头我就问他，我说那你闭上眼睛再看再问你，我说你有什么事情你可以就是对与不对，或者你一定要问，求问你里面的耶稣，问耶稣看对还是不对。我又问了两个事情，那他回答我觉得都是对的，但是我要离开这个孩子，完了就是让他们在他自己家庭那个环境当中，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有点担忧。
嗯，我想这个就不是你能够担忧的了哈，因为你不是他的遮盖，但是呢他有这么一个好的资质，他应该要找到一个好的遮盖，那这是毋庸置疑的。 OK， 那么他们将来家庭里面怎么样帮他找，怎么样去养育他，那可能是你管不到的事情。 OK， 但是只能说他需要找到一个好的遮盖，有分辨的能力的。 OK，
对，这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我小外孙，那么我能不能做他的遮盖？
当然可以啊，你是他的祖母嘛，不是吗？
嗯。
Yeah。OK。
行。刚才我听你讲到的时候啊，就是你讲到之前，我进来的晚，完了讲到之后我就清醒了。讲到的时候，我那个头呀，就一直沉睡，一直沉睡，一直在沉睡。
嗯。
我觉得好像不合适，又不合适。
感觉有些时候是蛮迷茫的，啊，
嗯
，OK， 也许仇敌在攻击你，但不管怎么样哈，那我想我们今天到这边，我们来祷告了，结束你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祝福所有网络上听到这个信息的，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于圣灵浇灌、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喜、圣灵从里面涌出来，我们有莫大的追求的兴趣，主啊，让我们追求的是正统的，让我们追求的是从你那里来的。我要奉耶稣基督圣名，要断开所有的不属于耶稣基督的灵，现在就离开我们，从我们的心灵里面完全的离开，断开我们心目当中迷恋的一些的偶像，断开我们心目当中还被黑暗权势辖制的，不管是什么东西。也要帮助我们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浇灌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长出、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也让我们真的在圣灵的带领引导之下，与耶稣基督建立亲密的关系，主要让我们看见你，我们将耶稣常摆在我的面前，你在我的右边，我就不致摇动。主啊，我要看见你， 我的心灵就得到满足，就感到快乐。所以你帮助我们，你这个生命的道路是我们追求的。主啊，你让我看见你，意象当中触摸到你，拥抱到你，将那测不透的恩典临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将恩赐也浇灌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抚摸我们每一位，按手在我们的头上，奉耶稣基督圣名，所以你浇灌他们，浇灌他们，让他们行事有能力，让他们在面对教会、家庭还有工作的场合里面，让他们更加的有智慧来处理所有的事情，也让我们的生命在每每一个的事情上面，任何的冲突上面，都能够彰显我们是耶稣基督，我们是光，我们是盐。愿我们做一个和睦的人，愿我们做神的儿女。谢谢主的带领，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